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天上的父，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你把你自己的话留给我们，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这生命的粮食、属天的玛瑙啊，天天来，贴近你的心意，来试着明白你作为啊，你的心意的表达啊，这是我们蒙恩的人啊，有圣灵同住的一个极大的恩典，借着圣灵的引导帮助。教导哈、啊，这真理的圣灵不断地把这真理的话啊，向我们解开，发出亮光来啊。这是你的话是真实的，尤其是在这个充满谎言啊、充满各种各样的似是而非的这个说法的时候，你的话一出来哦，真的是就是那样的可靠，那样的真实。无论是在描述历史啊，还是在发表你自己的心意啊，让我们知道说这是。都是炼净过的啊，都是可以依靠的，可以相信、可以把握的啊，主啊，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气啊！当我们去一起来读神的话的时候，就这话就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完全真实的世界，即使是2000几百年前发生的事情，我们也知道是的，是这样发生的，因为神的话是这样讲的。我们感谢主啊，真是若没有圣灵的帮助和启示引导。我们是不能明白你的话的啊，就求你谦卑我们每个人的心啊，在每一天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敞开你的心，就像这首诗歌所唱的哈，完全向你敞开啊，让这话语中的生命、话语中的真理啊、话语中所彰显的上帝的形象、上帝的荣耀，能够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啊，主要让我们每天这样的从蒙福领受开始。啊，在你的话语当中生根建造，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为那些忠心领受你的话语并传递你的话语的先知啊，写圣经的那些作者来献上感恩，他们真的是很重要啊，成为人与神之间啊传递话语的那个管道，借着他们的忠心的服侍，我们今天得以能够读到这些宝贵的话啊，我们也为那些忠心抄写传递。啊，真是甚至摆上生命的代价，翻译圣经的啊这些的众圣徒来献上感恩，也是因着他们的牺牲的服侍，让我们今天能够很宝贵的哈、啊，能够看到神的话语哈、啊，让我们真的是珍惜神所做的这一切啊，这一切都是上帝向我们施恩的一种的方式啊，借着神的话啊，在这恩惠的道上。我们同盟建造啊，与众圣徒、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一起来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早啊，我们今天继续看啊，继续看这个第17章。那从第8章开始哈、啊，交代那个年代是第6年，就是被掳之后的第6年，那就是。主前591年，那一直到第20章的时候，他再次交代年代啊。第20章第一节提到是第7年啊，那就是主前的590年。所以从第8章开始，一直讲到第19章这一大段的信息呢，都是在一年之间，主前591年到主前590年这一段时间呢，先知领受的哈。那第17章是从第12章到第19章这个大段落中哈，12篇信息中的一篇，从第15章、16章、17章是连着讲3个比喻，这是3个比喻中的最后一个比喻啊，是指两个鹰啊，讲两个鹰的比喻。实际上这一章呢，讲了2个比喻啊，前面这个比喻从第1节到第21节，这个比喻里面讲了2只鹰啊，一只鹰。是代表巴比伦，一只鹰是代表埃及啊。巴比伦那个鹰描述的更美丽啊，因为他提到这个色彩具备哈、啊，羽毛丰满。那第二只鹰呢，是指埃及哈、啊，那描述的好像就没有那么多。但是呢，这2只鹰呢，都是当时这个世界上很强大的国家。讲到2种树啊，前面有讲到香柏树，后面也讲到香柏树。那第二种树就是葡萄树，大家注意哈。那香柏树的树尖啊，前面这个第4节提到哈，折去香柏树茎尖的嫩枝啊，从第3节就提到香柏树哈。 那香柏树的嫩枝是指以色列中那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君王啊，那些贵胄啊，那些像但以理、像以西结这些的，很出色的人才。那接下来他讲的葡萄树呢，这个葡萄树就是指继续留在以色列地的这一批犹太人，他们的变得矮小了一些哈，没有当初那么强大了。但是呢，还是一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呢，摇来摆去。所以你想想看，这是在主前591年讲的话啊，事情还没有真正完全发生啊，有那个苗头了哈、啊。这个西底家王开始投靠埃及啊，然后后来被打败，然后被掳，他自己亲身的经历还被掳到巴比伦，这些事情还没有完全都发生。但是呢，我们仔细去读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细节啊，这些细节都讲得一清二楚哈、啊。这是为什么我说神的话如此真实啊，先知的话如此真实哈、啊。早在四五年前，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早已经借着先知把这些话讲出来。所以说这是前面的比喻，比喻讲到第十节，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是对比喻的解释。耶和华借着先知哈向人解释这个比喻到底什么意思哈，所以这是第一大段啊，讲到这个比喻，这里面有两个字啊，我特地要查查字典才知道怎么个读法哈、啊。在第七节啊，又有一大鹰之膀，翅膀大，羽毛多。这葡萄树又从栽种的这个字怎么读啊？应该读成其啊，其中。这个字在第十节也出现了啊，这个其就是大田中的小块啊，被分开成的小块的田啊，它是一块田的意思哈、啊。另外一个字呢是在第九节啊，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应岂不拔出它的根来？接下来这个字哈、啊，读删啊，删除它的果子，使它枯干啊，就是剪除的意思哈、啊。那到了二十二节开始讲了另外一个比喻。啊，这是不同的比喻哦，也是讲香柏树，也是讲的这个尖被剪掉，但是呢，是栽到哪里啊？栽到极高的山上，然后一个小树苗、小嫩苗呢，长成一棵大树啊，结果子，然后各种鸟都来栖息在之下哈、啊。这不是在讲世上的任何国了啊，这是在讲指着未来讲的。所以这个第二个比喻中，这个嫩枝尖代表什么？那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又指的是什么哈？那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比喻了哈。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比喻哈，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哈。从第三节说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有翼大鹰，翅膀大，翎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来到黎巴嫩，将香柏树梢拧去，就是折去香柏树茎尖的嫩枝。丢到贸易之地，放在买卖城中。贸易之地、买卖城中是指巴比伦。啊，把这个树梢丢到这个地方，是指把约雅金王、以西结哈、啊、这一批人呢，给掳到这个巴比伦。然后接下来第五节又讲以色列地的枝子哈、啊，这是不同的人群的哈。以色列地呢留下一批人哈、啊，栽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树，就渐渐生长，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那是指约雅金王被带走之后呢，他们就选出这个西底家王啊，找了他，然后跟他立约。西底家王也愿意啊，服在巴比伦的管辖之下啊，所以就成了最后一个君王。七枝转向那鹰，七根在鹰之下啊。这是讲这个西底家王一开始啊，他是服在这个巴比伦的管制之下的哈，于是成了葡萄树，生出枝子，发出小枝哈。这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一直对人讲的啊，只要你们服在巴比伦的权下啊，你们的国是暂时是安全的哈，是可以继续存在的。第七节又有一大鹰啊，这是另外一个出现的啊，翅膀大，羽毛多。这是指埃及，埃及人来啊，这葡萄树从栽种的其中，向着鹰弯过根来发出枝子， 好得他的浇灌啊。第六节是说他伏在第一个鹰的底下，但是当第二个鹰埃及出来的时候呢，西底家王就转向了啊，试图跟埃及联盟，然后去对付这个巴比伦。所以这是这里所描写的这个细节的意思哈。那这是他们遭灾的开始，那巴比伦不会放过他们呢，所以就来攻击他们了啊。这是第九节哈，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鹰岂不拔出它的根来啊？这个鹰是指第一个鹰，是指巴比伦。巴比伦要来把以色列这个葡萄树呢连根拔起啊，删除它的果子，使它枯干，使它发的嫩叶都枯干了吗？它不用大力和多敏就拔出它的根来啊！这个巴比伦王啊，他的军队不用全部来啊，只要一部分人来就会把他们打败的啊。第十节哈，葡萄树虽然栽种，岂能发旺呢？一经东风啊，东风在以色列的东边全是沙漠哈，东风吹来是很干燥的哈，这个植物是经不起这种干燥的风的这个吹的哈。那这个东风就代表这个巴比伦帝国的这个军队哈。一经东风，岂不全然枯干吗？必在生长的其中枯干了啊。所以这是在主前591年哈，在586年最后被掳之前几年讲出来的话啊，然后接下来第十一节哈，耶和华就接着先是解释这段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甚至讲到西底家王他最后怎么落在网子里面啊，好像每次哈先知提到西底家王都是用这个比喻，他被网子神的网罩住了，逃都逃不掉的，想跑跑不了的啊。最后他要被带到这个巴比伦，甚至死在巴比伦，这里面都讲出来啊！所以神的话真的是真实的啊！提早讲出的预言啊，一点都不失误的啊，最后完全都应验。这也是为什么哈，到33章之后，到以西结先知服事的后半段哈，这个被掳之地的人就毫无疑问的相信哈，那以西结是神差来的先知，他讲的话没有一句话会落空的哈。之前大家还有一点将信将疑。22节之后哈，这是实际上借着这个形象呢讲出另外一件事情哈。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梢拧去栽上，就是从近间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哈。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哈。这个香柏树的那个嫩枝啊，是指着弥赛亚讲，是指着将来要来的那个救主讲的啊，栽于极高的山上啊，不是带到巴比伦啊，是在以色列的高处啊。第23节，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了佳美的香柏树。这是指上帝的国，弥赛亚啊，这个神所应许的这个王来了以后呢，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度，一开始小小的，像一个嫩枝。但是呢，它会长成参天大树，不仅生枝结果，而且各类飞鸟都飞宿在其下，就是树在枝子的荫下。在耶稣讲天国的比喻当中也讲啊，那个芥菜种啊，一开始小小的啊，但是它可以长成参天大树啊，飞鸟会来继续在它的荫下啊。这是讲同样一件事情。24节啊，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啊！这带给人极大的盼望啊，也带给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极大的盼望啊！我们所在的这个天国，神的国度，不管这个世界上遇到什么样的患难、抵挡，甚至逼迫啊，但是这个国度是在不断不断的在长大，像一棵小嫩苗长成参天大树，像一个芥菜种长成一棵大树，像一个面教哈，一开始是隐藏的，但是全团发起来哈，那个是能力是非常的大的哈。今天也是同样在进行，只要我们认定主哈，神阻挡骄傲的人，那些世上不可一世的那些的帝国，现在都在哪里呢？巴比伦国在哪里？亚述帝国在哪里啊？包括罗马，包括希腊，这些都是当时不可一世的世界的强权，但是是不能存到长久的啊！但是上帝的国度 是一直不断的在扩展，在地上扩展啊，在国度里面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要取代地上所有的国。主耶稣基督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在他的国度里面啊，所以这个是给人极大的盼望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凡是愿意谦卑领受哈、啊，进入神的国的人，都是有福的哈、啊。所以他后面讲了这一段哈、啊，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啊。我们认定主哈、啊，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盼望啊，这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和这个带来盼望的信息啊。感谢主。
如果没有任何圣经的背景要读这一章的话，回头雾水。但是感谢神，我们从大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书这样读过来，应该读到很多关于南国最后那几年的历史，就比较容易进入情况。刚刚牧师已经解释了，一到十一节到十节啊，讲那个两个大鹰、两个葡萄树的比喻，其实葡萄树都是指以色列国，只是一个是在归附巴比伦，一个是如果你归附埃及的话，不同的下场。我们读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啊，他们被巴比伦人掳过去，到底是祸还是福？在先知的讲法，那个时候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神要借着被掳到巴比伦能够让他们悔改。在这个悔改的过程里面，他们又不顺服神的心意，想要另外想办法，就跟埃及的法老王要立约。因为那个时候埃及跟巴比伦都想要争世界的领导，他想借这样子投靠埃及，然后来除去受巴比伦的辖制。就他们以为自己聪明，想用一种办法不顺服神，那这样子他反而引起更大的灾祸。在第十九节九节到第十节讲到最初的那个因就是巴比伦会把他根都拔出来，删除他的果子，使他的枯干，讲一大堆这个悲剧的事情。但神的话很有意思，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就解释阐明这个两个因两个葡萄树的比喻。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学到什么呢？神不管是管教一个国家也好，管教个人也好，目的是要我们能够悔改，能够回到他面前，让我们真正的是信靠我们的神，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小聪明想办法来回避神的管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真实的功课，对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神的管教有时候不太好受，但是在这个事情的背后有他的爱，有他的公义。在这一章的最后那一段，22到24节就讲到神他在勇士的计划里面会兴起弥赛亚，最后在他的国度里面，刚牧师已经提过了，各种的飞鸟都会宿在他的下面，在他的印下，到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那是耶和华，最后神的国度必会在地上彰显。所以每次读到旧约又回到一个老的问题，神要我们的只是一个单纯信靠他的心，我们真是能够谦卑的来到神面前，知道他一切的作为，包括坐在我们身上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如果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愿意这样来到神面前的话，我们就不至于走很多冤枉路，我们会从神那边得到宝贵的功课，能够归向神，跟他同行。我相信以色列的历史是一个镜，像一片镜子一样，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我们所信的神。他真的是信实，是爱我们，爱我们就爱到底，而且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但愿我们在这个乱世里面只有一个盼望，希望我们的救主，我们的耶稣基督会再回来。但是在这个之前， 神留我们在地上，有他的计划，有他美好的作为。不单是自己要多归向神，而且我们借着机会就要把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又是回到老问题来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天职。
神这个一切的作为啊，这个借着巴比伦呢、啊，这个来管教以色列人哈、啊，实际上是针对以色列人的心在做工，让他们心里除去偶像，让他们心能够全然归向耶和华。政治层面，他们是被哪个强权管制哈、啊，这个不是神的那个关注点。但是你看西底家王这一批人，他们的关注点就在政治上，他们试图脱离巴比伦在政治上的统治，然后呢借助与埃及的联盟试图挣脱这个巴比伦的统治，结果招致更大的这个管教哈。所以那个关注点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你看我们的关注点是在人心层面，尤其是基督徒，尤其是教会，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真理了。你政治上谁拜登做总统啊，还是川普做总统啊，这些东西不是那个问题的根本，不是上帝的那个关注的中心啊！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这些事情上。真理我们要传扬，但是呢，要注意，刚才这个吴长老最后落到哈，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真正解决人的问题的，在神的面前能够得喜悦哈，是人心的回转，福音的传扬，神的国度在地上的扩展啊，这是最关键的地方啊。
今天本来不想没有要说话的，可是看大家一分享以后就觉得神，因为正好我今天早上就看到那个沈牧师他 PO 的一个，他就说不要对神说我的困难有多大，而是要对困难说我的神有多大。我就说就是刚刚牧师跟吴长老都分享的，这是对着我自己的心来，我如果真的是在神里面的话，我就会有这个能力。那因为最后我这一章我看到，就是在看到最后面的时候，他说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这让我很，因为我这又说了，礼拜六的时候在幸福小组，在我自己的见证里面，我就提到了我妈妈的过世，然后我爸爸后来受洗的事情。那真的就是说神掌权，神掌权，神是我们所信的，真的是掌管天地万有，有生死掌握之权的神，真神。那而且他是圣洁轻慢不得，有公义，有怜悯，有恩典。所以当我知道这个，更是要把这个像沈牧师说的，当困难来的时候，我要依靠的是我的神，因为才真正是力量的来源，真正的是我们蒙恩得救的确据，因为我们因为有一个不动摇的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的神。我就觉得我们很蒙福，有这样的一位神与我们同在，感谢神。
今天对这两个比喻，我是事先看过，但是呢，我最注重的呢是从十四节到第十九节这一小段，反反复复提到是什么呢？就是唯因守盟约得以存立，然后就是说不能够背约，他背约岂能逃脱呢？从十六节呢是讲他向人背约，他轻看向王起的事，背弃王与他所立的约，这是指西底家和巴比伦王之间的关系。因为西底家是巴比伦王把他立为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俘虏的王，他向他起了誓，立了约，他要服在巴比伦的管辖之下，他轻看与王立 起的是背弃王与他所立的约。所以呢，他背弃的结果呢，他虽然是这个想尽了办法啊，想要使自己国富强，想要投靠巴那个埃及，都不得成功。第十八节，这是对着神，他轻看誓约，背弃盟约，已经投降，却又做这一切的事，他必不能逃脱。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既轻看指我所起的誓，背弃指我所立的约，我必要使这罪归在他头上。我觉得哈，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已经成为神的人，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主，我们这就是在神面前与神立了永约。如果我们对神不忠，三心二意，还要去投降世界，爱慕世界的，在神的眼中就是轻看誓言，背弃盟约。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到，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告诉我们，每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要清楚，我是与神立了永远的约的这么一个人，因为主耶稣已经救了我。如果我们三心二意，我们的信心不足，对神不忠，我们一定要吃苦果。最近特别有一个感觉，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我们信主的人接受耶稣基督到我们心里，我们自己与神与耶稣同定十字架，我死了，主耶稣活了，我们已经有这样的誓言。那我们因为敬畏我们的神，我们一定要忠于我们的主。如果我们有些时候偏爱了世界，或者对神信心不足，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我是真正的感觉，当你一跪下，一向神认罪，神的恩典，神的饶恕马上就会临到我们，使我们能够回头。绝对不能轻视，不能轻看誓言，不能背弃誓约，因为神特别看重这一件事情，我们要忠心。
这一章就是我最熟悉的那一句话也出现了一次，在第二十一节最后他说，你们就知道说这话的是我耶和华。那我看到这句话，我就会往上去找，看看神是要我们知道什么，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觉得就跟刚才同姐妹分享的类似，我觉得从这边就是让我看到神他是很重视一个誓言盟约的神。不论你这个誓言，你这个盟约，你是跟谁定的，即使你是跟人定的，只要你讲出来，你就要做到。虽然我们很多话我们讲出来，我们不会说我们要发誓，我们要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话讲出来，我们就必须要做到，因为神是看重誓言，看重盟约的，不论你是跟谁说。所以我觉得我们讲话要很小心，做不到的事我们就不要答应，做讲出来以后就一定要去做。这是我从这一段里面去看到的。